今天的经文起自以斯拉记第三章十一至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治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呼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谢谢您让我们又有生命的气息，能够再次回到主的圣殿中来朝见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主，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因此我们祈求圣灵保惠师，您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主你所颁布的话语，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无论是传讲，无论是聆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在主的话语上再次得到激励，再次生命遇见你，有所改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在还没有分享之前，就用几个的问题来问问大家。好，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般上请问你去餐馆做什么？好，这个答案应该都会很一致，对吗？去餐馆当然吃东西啦，对吗？那第二个问题，请问你去羽球场做什么？是的，打羽球啦。那么第三个问题，请问你去戏院做什么？看戏嘛，当然是没错。那第四个问题，请问你去教会做什么？好了，那我今天中午呢，就在这一个中午午间崇拜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有像27个人就做了这样现场的访问。那当然我是就拜托我的青少年人帮忙我做这样的访问。那答案呢？我跟他分为第一个的反应跟第二个的反应。当然为什么这样，我相信如果今天你来教会，忽然间有一个人问你，你来教会做什么，可能你会愣在那里，哎，怎么问我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反应可能是还没有回过神来，但是第二个反应呢是认真的了，所以我就比较看重第二个的反应。 OK， 我们先来看看，那经过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跟27个的教会的信徒问这个问题，请问你去教会做什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反应的答案哈。好了，第一个的反应呢，根据我的这个调查回来的这个答案显示，有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哈，就是哎，你这么问我这个问题，哈，这样。第二个呢，就有些人就会傻笑，呵呵呵，就是这样。问他你这么来教会，他呵呵呵，就是这样。第三个呢，他忧郁，他思考。他停住那里，没有回应，就是忧郁思考。第四，他跟问问题的人开一个玩笑，他说我来教会来玩咯。当然还有的呢的回应就是不知道。好，那是第一个的反应。那么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我有跟青少年人说，假设以上是这样的回应，你就很认真跟他说，好，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很想知道你的答案。好了，第二个的就是认真，经过前面这一个的反应后，认真的回应，我们也来看看是什么回应啊？看看这个答案会不会就是刚才我在问你，请问你去教会做什么？就是你的答案在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哈。好了，这是认真的回应后，就有好多十多位的弟兄姐妹说，我来教会是敬拜神，也有就说我来教会做礼拜。刚才我就听到蛮多的弟兄姐妹给我这样的一个回应。当然有的就说我来教会是听到，也有的回应说我来教会是认罪，也有就说习惯了，也有说我来教会工作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答案好特别啊，也有就说我来教会参加聚会咯。 好，就是这样。那我想可能以上这些答案并不能反映什么，或者反映一些的实况，但至少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你问问你自己。我们当中，我在上一次分享的时候也问说，我们当中有谁做礼拜超过十年的，晚堂也有大概一半以上是来教会超过十年的，那到底这十年来或者这几年来你来教会做什么？你头脑的答案是什么呢？跟以上认真的反应有一样吗？我想弟兄姐妹，我有机会如果在现场做这样的调查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答案很细去听去看的话，可能会有好多的答案。因此我想对我来说，固然我们大家可能都怀着不同的目的来教会，其实严格上来说没问题的，我们不一定要求你一定要有一致的答案，但至少我想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方向，所谓正确的方向。我再举个例子，假设今天当人家问你，你去戏院做什么，一般的答案是看戏，对吗？但是有可能不一样哦，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我去戏院不是看戏，我去戏院是为了要吃他的 popcorn， 因为他 popcorn 很好吃。或者有一些人可能说，我去戏院呢是要喝汽水，或者也有人说，我去戏院是要吹冷气啊，家里没有冷气，戏院有冷气吹。我曾经听过我一些的朋友，他去戏院是睡觉啊，因为比较他说很安静很容易睡，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看到目的不一样，不一定要一致，但至少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有的。所以你倒不能够跟人说，我去戏院是唱歌吧。我们当中有谁试过戏做到一半的时候，你忽然间站起来，然后你说，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我今天心情很愉快，我要在这里高歌一曲，然后你就唱让赞美飞扬，请问你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的？那如果你不清楚，你去试一下看，大概呢，哇，很多人就会很多声音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些基本的我们还是要有，你不能够太过颠覆。所以同样的，我也希望大家真的认真的想一想，到底这几年来这一段日子我来教会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其实蛮担心有一些人把教会呢当成是等同于是饮料贩卖机。我们当中可能都有试过透过饮料贩卖机来买这一个汽水喝。那饮料贩卖机是这样，是按照我的喜好，对吗？我今天心情爽，我就按 Coke， 我就选喝 Coke。 但是我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样，可能偶尔我发现说，我今天喜欢喝 Pepsi， 我就按 Pepsi， 或者今天我喜欢 Ice Lemon Tea， 我就按 Ice Lemon Tea。 有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怎么这个饮料机不好的，我想要的饮料没有啊，可能你就会埋怨说不好，满足不到你的选择。那弟兄姐妹，会不会今天我们看教会也是如此呢？当我来教会的目的不被满足的时候，我也开始会觉得说，这间教会不好，满足不到我的要求。所以今天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来做一些的思考，到底我来教会这么久，我懂不懂我来教会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样，圣经中的教导是怎么样。我想弟兄姐妹，今天主要跟大家看的是教会的本质与宗旨。于达新牧师说，今天我们要了解教会本质先于使命。我们常常在想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对于达新牧师来说，等一等，你先回到本质，先处理本质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你先处理教会的这一个所谓的神学观是什么，你先明白这个基础性的问题啊，你再来了解其他的。甚至他说，当我们处理了本质的问题，其他的目的都很容易被满足。但是呢，来教会不懂教会的本质是什么，迷迷糊糊甚至不清不楚，那可能你所谓带来的个人的目的也很难被满足啊。当然我会再继续做解释，到底那是什么的意思。好，再继续再谈下去的时候，我也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你看到今天我的主题你有什么感想吗？会熟悉吗？这一段字，与主同行在花城，是传福音及天下。我翻开我自己讲道的历史，这是我讲过的一篇最长题目的道。我过去讲过一篇呢是13个字，今天这个是14个字。弟兄姐妹，这不是我想的，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题目吗？其实呢，这个题目呢是上2个月 我们在庆祝宣教110周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的主题啊，与主同行在花城，是传福音及天下。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有意思，我也觉得这个主题何尝不是我们芙蓉堂的每个信徒的一个跟神的一个立约吗？我们愿意跟主同行，上帝呼召我们在芙蓉，那么我们的使命就是继续把福音广传在这个地方，甚至在普及到天下去。那当然，我这样问的原因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假设刚刚你对这个题目根本一点印象都没有，坦白说，我们10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用这个主题，110周年，这个宣教庆祝的时候，我们再用回同样的主题。那假设你对这个主题根本都没有印象的话，我真的在想，你到底是怎么样委身芙蓉堂啊？好像你不关心这个家里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好，就继续讲回宣教110周年庆典。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8月20号跟21号，我们是用2天的这一个时间，我们就有5个的庆典。青年中心奉献礼，这个船头美会布道所奉献礼，巴雷荣耀布道所奉献礼，110周年感恩庆典，感恩礼拜，然后跟晚上感恩的这个宴会，5个庆典，你都有参加吗？我们在庆祝这个庆典的时候，我们达到4喜临门啊，我们有4个目标要达到，我们都达到。那我想请问，你还可以想象到吗？当天，请问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感觉如何？那我就尝试用温度计的温度来做个类比，来假设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对宣教110周年这个大庆典的感受是什么。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应该有的人是100度的心情。所谓100度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庆典它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乐，甚至啊，在庆典前夕他睡不着觉，哇，很担心到底明天怎么样，会下雨吗？东西都预备好了吗？很担心，也带着很兴奋，所以睡不着觉。可能有一些真的发自内心的喜乐，去到一个地步是他当天身体已经是有一点的不舒服，但是他继续撑，为了就是要参加完所有的庆典。当然也包括可能在参加每个庆典的时候，当一些画面在被述实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看到那个画面，想到过去怎么样委身在教会，喜极而泣。我称这种人为100度的这一个的回应了哈。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的人呢是50度的。那50度的呢，就是比较属于一般的喜乐。身为芙蓉堂的会友，身为参加芙蓉堂崇拜的信徒，哎，芙蓉堂有喜事，当然高兴啊，但是是一般的。所以5个庆典，可能你就选择性了，你就选择参加1-2个跟我比较有关系的。那么爱宴吗？也买票参加，这就是比较属于一般性的。OK， 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有的是0度的，0度的是怎么样呢？关我什么事哦？所以对你来说啊，你们高兴你们的事咯，我只是来做崇拜罢了。所以呢，当天12点没有崇拜，所以你就没有来了咯。因为我真的发现，当天我们12点崇拜换成3点半的这个感恩崇拜的时候，人数不见得很多。那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当中有这个群体。当然，我想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是在0度以下的，是 negative 的，是结冰的。所以在整个庆典呢，他可能是在泼冷水。四喜临门的时候，大家高兴，可能对他来说什么值得高兴？他可能开始所谓的批评。可能甚至呢是针对某某人讲啊，这个不好，这个哪里是，就讲了好多所谓的比较消极的话语。我想这四个群体，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如果100度的是很多的话，那我们这间教会太不一样了。但是如果反之，其他的很多，如果泼冷水的很多，那我们真的有好多工要去做啊。当然话讲回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这段经文也是一场大庆典的画面啊。我们也来看看到底这场的庆典跟我们芙蓉堂2个月前刚刚过的这个宣教110周年的庆典，两个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庆典啊。以斯拉记载着以色列人 从被掳国家灭亡，被掳到其他的地方去，在寄居人下，在别人的国家生活，失去了过去自己所有的。去到别人的国家要看人脸色啊，去到别人的国家不能再如此的自由了，去到别人的国家文化各种的背景都不同啊，这是当时候以斯拉基的背景。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他们面对这样的几十年的生活后，终于当时候管辖他们的这个王呢，放他们回家，终于有得回家了。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假设你已经离家好多年，受到很多的凌辱跟逼迫，终于不要再受这样的处境了，你可以回家自由的生活，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这样的背景。当时候这个王批准他们回家，不单如此，也批准他们建造圣殿。弟兄姐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圣殿很重要。当圣殿被毁的时候，有多少的基督徒，以色列的信徒，对他们来说，上帝你离开了我们，我们敬拜的地方被毁，上帝你在哪里？我们被掳到其他国家，上帝你的搭救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那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今天不是了，今天他们终于可以回来。所以按照这个经文的背景，让我们看到当时候，你知道这帮以色列人从其他的国家被掳归回以色列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你知道那个路程是多远吗？1300多公里啊。我也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们，那时候一定没有 everyone can fly， 所以他们是走路。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走路走1300多公里，根据圣经给我们的背景，他们走了4个月的路，终于回到耶路撒冷，收集了基本建造圣殿的材料。而这一个的庆典呢，就是当他们为耶和华的殿立了根基，我称它为开幕典礼。我们知道建造圣殿最基本就要先立根基，然后才在上面建东西。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在做一些大庆典大事件之前，一定要先敬拜神。所以当时的处背景就是这样，以色列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的，在以斯拉文士的带领下，他们立了根基。立了根基后，他们就开始一场所谓的开幕典礼的庆典，或者说立根基的礼拜。当时候这个庆典，以色列人会众有什么反应呢？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什么呢？它是很极端的。第一种反应是欢呼高兴，第二种反应呢是伤心，很极端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解经家做了一些分析，到底这个所谓的欢呼高兴跟伤心的原因是哪里？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当中有好多祭司、利未人或者年长者，他们曾经看过旧圣殿。这里所谓的旧圣殿，就是所罗门王所建的第一间的圣殿，那间圣殿是富丽堂皇，那个所谓的这个建筑是很宏伟的。而今天呢，以斯拉带领所建的这个第二间的圣殿，当然还是在同样的这个原址上来建筑，但是呢，他们就与过去做比较，也就是说啊，这个比较属于消极的这个回应了。对他们来说，以前那间是这么的漂亮，现在这间差得多啊！想着想着，哎呀，哭了，就觉得说，哎呦，很可悲呀、啊，就是这种比较消极的。第二种呢，第二种是有那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我刚才说了，几十年到别人的国家生活，看人脸色，弟兄姐妹。我想他们每一夜可能都以泪洗脸祷告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要救我们回我们自己的家乡呢？真的只有那一种盼望神的拯救来到。而今天真的来到了，有的再建回圣殿，有自己的圣殿了，所以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也许那就是喜极而泣，当然也可能就是一个欢呼声。第三种的感觉，解经家说那是年轻人的感觉比较多，那是一个欢呼的，那是一个高兴的画面。那就是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圣殿被毁，他们可能还是被掳到其他国家，在那个地方才生下来的所谓年轻的一代，所以他们没有经历任何所谓信仰上的逼迫。但是对他们来说也好啊，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圣殿， 我们面对生命中新的一个里程碑，哇，那是值得高兴的，所以欢呼声。圣经给我们看到啊，当时候那场的庆典，欢呼声跟哭泣声是很大声，甚至难以辨别是什么声传到远处去。至少这一点给我们看到，当时候群众的反应是激昂澎湃的。我不知道我们芙蓉堂庆祝宣教110周年，我们当中有谁也是这样激昂澎湃的心情呢？好了，就综合圣经中这一场的庆典跟我们芙蓉堂我们在庆祝宣教110周年的庆典综合起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会众的反应都带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也有。好，既然圣经中这个庆典给我们看到有消极有积极，我们芙蓉堂的这个庆典也有消极也有积极，那我想我们应该考量的就应该想想看圣经中这个庆典到底教导我们什么。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点的心态，那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我想我们就要先问这个问题了。庆典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满足于这一个世袭临门裹足不前什么都不做了，还是我们继续想看怎么样继续为主再冲刺呢？我们就来先看看今天这段经文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庆典后应该如何。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在这一场庆典后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来继续生活。圣经给我们看到文士以斯拉他肩负着带领百姓建圣殿的使命，但是我们看到当你去读以斯拉记第六章以后到第10章，我们看到原来真正的目的除了是圣殿的重建，而更重要的乃是生命的重建。换句话说，庆典后我们要做什么？庆典后不是只是所谓庆典上有什么可歌可颂的事情，乃是庆典后我们要继续成长了。所以当时候以斯拉呢，他就开始呢找出健康的数字，帮助当时候的百姓或者以色列人尝试让他们健康的成长。我想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生命的重整，那是一个成长的象征。我们知道要成长我们就需要具备健康的数字。假设2个婴孩，一个是在细心呵护下成长，一个是在随随便便的情况下成长，你觉得这2个婴孩，我想他们都会成长，但是哪一个来得比较好呢？条件，我相信在细心呵护下的成长的婴孩，我想他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理想，在随随便便的那一个可能营养不良，可能他有某一些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病等等。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候以斯拉文士他做了什么事吗？当时候他发现原来在几十年在别人的国家居住，在信仰宗教文化上都已经对年轻的一辈造成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了。结果我们看到圣经中以斯拉他做了一些非常严厉的事情。举个例子，当时候他在婚姻关系上开始做一些的这一个的所谓的重整，他向以色列百姓说，凡是异族通婚异教通婚一概不容许，所以呢要离婚。哎，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可能对年轻的人来说，哎，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啊，为什么你要硬拆散我们呢？但是对文士以斯拉来说，这些所谓异教异族的通婚它会影响你不是敬拜上帝，它会带领你敬拜其他的偶像，这样的婚姻不是神喜悦的，所以他要求你要从这个着手。接着他很强烈的从人际关系上来做重整，不要跟异族的人有太多的交往，因为他会影响你又回到敬拜的问题。也同样的他也从宗教的角度来影响，在几十年在别人的国家养成一些的以色列百姓是这样，有拜过没犯错，就是多拜一点多保护一点，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也可以拜这个，我也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真神，对信仰呢是属于比较开放的都接受的。但是来到以斯拉这一个生命的重建，他很坚持地告诉以色列百姓，现在我们已经有圣殿了，我们只能够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庆典过后，原来不是在满足于哇又有福利堂皇的圣殿，原来庆典过后又回到属灵生命，让我们生命继续成长。我想从这里也让我们做了一些的思考了。福龙堂，我们在庆祝宣教110周年后，这个庆典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答案，成长，健康的成长是我们在庆典后继续要做的。既然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如何健康的成长呢？那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先来了解到底你来教会，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你明白吗？你知道你今天来教会要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到底我的责任是什么吗？我觉得我们先明白这一些，那本质处理好后，其他的目的就容易被满足了。好，所以当我们说处理本质的问题的时候，我今天会从心愿提出两个在圣经中教会的本质是什么。第一，教会等同于，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在彼得前书3:11-13这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子民，请问你有看重神的子民这个身份吗？我们在这里大概应该大部分几乎都是马来西亚公民，你珍惜你马来西亚公民那一个身份证吗？你会不会说，哎呀，这个要不要也罢了，随随便便放不见也不要紧，因为我想往的是美国公民、英国公民、新加坡公民，你会这样想吗？假设如果这个国家非常的糟糕，可能你真的会这样想，想办法要移民，因为这里生活不好，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但是弟兄姐妹，那你怎么看上帝的子民呢？对我来说，我们已经拿到一等一的公民了，我们是上帝的百姓，这个身份是多么的尊贵啊。彼得前书3:11-13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有一个很高贵的身份，上帝的百姓子民。那当我们说是上帝的百姓的时候，到底这个教会本质提醒我们什么呢？有三点是需要我们注意。在新约当中，教会常常被在希腊文的翻译是 Ecclesia， Ecclesia 呢也常常在保罗使徒引用的时候就指向神的子民，因此他提醒我们三件的事情。第一，既然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很明显你跟我，我们是由公众所组成，我们是由一群的人所组成。既然我们是神的子民，讲到一个民就是有人民的概念，弟兄姐妹好不好，你就用国家来想象教会。既然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效忠于谁？我们这个国王就是上帝，所以由公众所组成的这个群体，我们是顺服效忠于上帝的。我们可以问自己啊，你来教会敬拜的时候，你是否你的对象就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效忠顺服于这个神，这是第一点。第二，当我们说一个国家一定有法律，因为如果没有法律的管制，可能整个的这一个国家的秩序就乱了。同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跟神，我们是立约的群体，那我们这个约法律在哪里？那我们这个法律呢，就是圣经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是与神立约。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的话语是很重要的。第三，我们说每个人民都有基本的公民责任，那我们在教会的公民责任是什么呢？那就是宣扬福音，领人归主，这就是我们基本可以做的。好，当我们说原来教会就是神的子民，它意思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三点，弟兄姐妹，你可以问自己，你来教会参加这么久，你来教会到底做什么？是否这三个都是你常常在做的吗？这是第一个的本质，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思考。第二，到底什么是教会？也在新约中给我们看到教会观第二个是什么呢？原来教会是信仰的群体。怎么说教会是信仰的群体呢？在新约当中讲到团契啊，信仰的团契，团契呢在新约的希腊文叫做凯诺涅，但是在华文翻译呢，在好多处的经文在翻译这个凯诺涅的时候呢，它不只是用团契来翻译，它还有其他的翻译。我想这其他的翻译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你来教会可以做什么，到底什么是教会。那在一些的华文圣经翻译当中， 保罗、彼得或者众使徒在讲到凯诺涅的时候，我们华语的圣经翻译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到原文是凯诺涅，但是它不是翻译团契，它翻译是彼此相连，它也翻译分享快乐，它也翻译分担痛苦，它也翻译着彼此承担。特别提到遵献这个字，遵献这个字在其中一节经文，保罗在教导一间教会的时候，他讲到遵献，原来原文这个遵献是凯诺涅。所以换句话来说啊，原来我们这一个所谓教会是什么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是信仰的团契。这有四个的提醒。第一，当我们说我们是彼此分担苦与乐，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徒我们在一起是生命有深度的交流。那我也想请问大家，你今天来做崇拜的时候，你有跟你旁边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一些深度的交流吗？好，我再尝试这样的引导。请问你今天来教会的时候，你跟几个人问安呢？有彼此问安吗？还是赶快坐下来，然后时间到就噼啪就走回家了？你知道有人说，你要看一间教会它的团契关系、信徒关系强不强，你看它的教会散会的时候。如果这间教会呢散会后不到五分钟，教会就空空无人，全部人回家了，大概这间教会的团契的关系是不强的。那我们可以问啊，弟兄姐妹，你是这样吗？牧师祝福后，阿门颂一唱完，可能一些人还在默祷，你的车已经在门口了咯，你已经回家了。或者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今天旁边的坐你旁边的人到底今天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来做礼拜呢？他有高兴还是伤心吗？偷看一下，看他有什么感什么情绪流露在脸吗？比如说你看到他是高兴，你懂他为什么是高兴吗？我们有没有做，当然我不是说啊，你现在问他说哎，你做什么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至少我们有没有深度的交流呢？还是真的就是来做礼拜，就是我一个人来做礼拜，做完礼拜就回家，他发生什么事不懂，然后下一个礼拜来，反正他还是来就是了。所以凯诺涅提醒我们，我们是彼此分担苦与乐。我们可以问自己了，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些外来的信徒在写这一个所谓的个人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们福隆堂有个特点，在我们的会讯曾经刊登这样的一个文章，他说他来到福隆堂，发现我们福隆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问安都会说平安平安平安，是我们教会的特点。那既然平安是我们教会的特点，你每个礼拜来做礼拜跟几个人讲平安哦？还是你说哎，没有啦，我就是插助手等你来跟我讲平安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多一点努力吧，你绝对是有这个责任跟人讲平安。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吗？假设今天我们来崇拜之前，弟兄姐妹是彼此问安的，那个关系是很融洽的，是很就是大家都很在意大家的存在。我想这样的崇拜，这样的团契是非常美的画面。所以我们学习凯诺涅。第二，凯诺涅提醒我们，这是当时候初期教会很基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啊，是自然的。我们这样的彼此分担，特别我们知道当时候的初期教会是房屋公用。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我不知道来到我们这一个冷漠的社会，会不会最好你的就是我的，然后我的就是我的，我们会否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你看当时初期教会是彼此分享，基本的生活方式，不是特地做出来的，很自然的流露。也许我们也要问，是否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圣经教导凯诺涅是怎么样，我们就活出来。第三，凯诺涅表示这是天上团契敬拜的索引。那意思是什么？来到教会就好像来到天堂，有吗？你来到福隆堂有没有感觉置身在天堂中呢？还是你觉得说哎呦更像地狱了，来这边还会给人重伤，然后呢哇又被人忽略，甚至等等很负面很消极的情绪呢？假设如果有的话，感谢主给你看到我们福隆堂的弱点，那上帝给你看到你有这个责任来改变它，不要就是插助手，你们的问题我都没有问题。弟兄姐妹，那不是天上团契敬拜的索引。当我们说天上团契敬拜的索引，也在提醒我们在教会我们就是不断的操练，一直在彩排想完以后，我们一起 回到天家那一场的敬拜，所以我们一直在操练，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肯定会有弱点，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就要彼此包容啊。我们就来到第四个提醒，第四个提醒凯诺涅就是说，三一真神与人的契合。我们就要问了，今天我们来做礼拜，你有没有遇见主的经历呢？因为教会就是让你遇见主。我在上次也跟大家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就是怎么样帮助你遇见主。我的建议就是，弟兄姐妹，你可以珍惜每一次崇拜散会之前默祷的那个时段。在默祷的时候，我真的鼓励你，你就安静下来，闭起你的眼睛，做一些的思考。主啊，今天这一场崇拜我学到什么呢？今天这一场崇拜你教导我什么呢？把它化为一个行动，如果能的话写下来落实去做。那如果我们都愿意这样做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每次参加崇拜都有一个行动去回应，回应上帝给你的提醒跟教导，那就是你遇见主的时候。你愿意这么做，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所以这四个就是凯诺涅提醒我们，我们也问自己了，我来教会这么久，我有没有用这四个角度，这个本质来成为我的基础呢？因此弟兄姐妹，宋尚杰博士也曾经这么讲，他说到底教会信徒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团体生活，没有人被排外，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他就说其实每个信徒就好像一粒火炭，你跟我都扮演着各自的一粒火炭，而这个火炭呢是需要在一起。我们知道火炭一堆在一起，那个火焰就会燃烧的灿烂，但是一旦这个火炭如果其中有一粒火炭呢被排外，各自独自在一旁，它很快就会灭了，甚至成为灰，就这样没有了。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团体的生活，我需要你的火炭的火，你需要他火炭的火，我们在一起起来，哇，这个火焰就会很灿烂了。所以我们是这样来参加教会吗？是看重彼此之间的团契吗？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思考。好了，就本着这两个教会的本质，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芙蓉堂，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的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当然还有很多需要改善改进的地方，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责任了。你是芙蓉堂这个家的一份子，这个家需要你，所以你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家真的需要你来帮忙做改进，千万不要看到问题反而说啊不好的，换另外一间了。我想不是这样的态度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另外一个本质。当然回到我们芙蓉堂，我想刚才我问弟兄姐妹，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不管怎么样的目的，大概目的我们大概可以涵盖在这五个圣功当中。我们芙蓉堂是力求追求五大圣功平衡的发展。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敬拜赞美，所以我们在敬拜赞美上我们关注。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布道，我们在宣教布道上我们关注。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教会大家庭的生活很舒服，大家在一起很喜乐，我们关注团契交流。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很喜欢读圣经，我们关注门徒培训。我们尽量平衡去来这一个发展我们的教会。这就回到庆典后我们要做什么。你看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庆典后他力求健康的成长，我想我们继续依然还是这样。我们在宣教110周年后，我们要继续追求这五大平衡的事工发展。也因此弟兄姐妹，我想你来参加芙蓉堂的崇拜如果有一段时间，你一定对这两个牧养模式不会陌生。我们看重的是分担式牧养，我们希望建立动力及有表率的团队。其实这两个的教导我们也在讲台信息，我们也在第一届第二届的义工退休会都已经很清楚告诉弟兄姐妹，你在芙蓉堂你可以扮演什么的角色。我们真的邀请大家，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一起分担教会的牧养，我们一起来建立动力及有表率的团队。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的心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就是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要委身什么事工了吗？比如说当你知道说原来我们芙蓉堂的侍奉是开着大门欢迎你们来参与，你有没有在想说，哇，太好了，我想参加这个活动，我想参加这个服事，所以等下上会过后你会跟牧师会跟我说我要参加可以吗？你有没有这样的预备心？还是你啊，分担式牧养知道了，建立动力有表率团队知道了，没有什么的 感动跟感觉呢？那我希望你，希望今天我们尝试想想看，庆典后我们有几个110年呢？也只有一个110年，你我有机会再见证。下一次第二个110年，我可以肯定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当然应该不能这么讲，可能有人活到130岁啊，你就有可能见证了，但至少我们好多人都没有这样机会。那既然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一个时代在他的教会中委身，你预备好了吗？因此我们可以怎么委身呢？有三股的动力不容忽视。哪三股呢？第一，教牧团队。 Peter Wenner 教会增长学的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对他来说，在堂会当中，堂会的领袖不能没有教会增长的意向，教会就如果堂会当中的领袖没有教会增长的意向，教会就不可能增长。你有发现吗？这其实这一个的话是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教会就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团契凯诺念，是生命体，这个生命是不断成长的，如果不成长那就是停止衰老衰退，所以我们是一直成长。那我们应该怎么成长？所以第一股的动力那就是教牧团队。 Peter Wenner 提醒我们说，教牧团队，也许弟兄姐妹你想到教牧团队你想到的是什么？牧师、传道或者纯时间的干事。但是在 Peter Wenner 的理论里头，是的，这一群人是首要的，但是对 Peter Wenner 来说，教会当中也更注重的是平信徒、信徒之间、执事会、教会的领袖还有弟兄姐妹，这才是一个全面的教牧团队。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那当我们说教牧团队的时候，你知道 Peter Wenner 怎么说吗？他说教会要健康成长，这个团队教牧团队需要先健康成长，如果这个团队搞分裂，教会也很容易搞分裂。你认同这一个理论点吗？我很认同。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请问，我不知道你参加芙蓉堂多久，但是请问你有加入这个教牧团队吗？你了解牧师？你了解传道吗？你觉得我们孤单吗？那你孤单吗？到底我们的关系是表面还是深入呢？我觉得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一起建立这个教牧团队。只要我们愿意付出，我们这个关系一融洽，我们的关系一有深度的交流，同样的教会的群体自然都有深度生命的交流。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到底我们这个教牧团队是怎么样的。安提阿教会被誉为新约中第一间的教会，你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背景给我们看到，这个教牧团队很多样化，当中有善于称谓的巴拿巴，当中有雄才善变的保罗，或者圣经说那时候他叫扫罗，或者有勇敢的西门，那一个为主背十字架的西门，或者还有其他这个身份尊贵跟这个希律王同样的这个一个的领袖等等。那提醒我们什么？他提醒我们，我们的教牧团队其实是可以多姿多彩的，不一定要同样一个喜好的，所以不是我喜好的就排他，不是的。教会本来就是彼此分担的，教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生命体，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教牧团队需要你，你不要说参不下，你也不要说、哦、我不习惯，哎，这个团队就是需要你才会显出它的不同，它的多元。所以我希望说，第一个我们可以委身的知识就是，我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教牧团队，加入我们这个动力，一起来建立动力有表率的团队。第二，当然在还没有进入第二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既然我们说教牧团队，教牧团队，那你了解芙蓉堂吗？我尝试在做这样的解释，也是在富勒神学院的一个毕业的一个博士，他就这么分析，他就把他牧养教会的经验促成一本书，他把教会分为三大类型，第一个类型叫做小型教会，第二个类型叫做中型教会，第三个类型叫做大型教会。 当然在他的理论里头，只要是会众崇拜会众超过400人的教会就叫做大型教会。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芙蓉堂的处境吧。我们芙蓉堂是怎么样的教会呢？根据西马卫理公会去年联谊会的这一个报告书，我们崇拜人数是494位，我们是在西马排行第八大的教会。回到刚才那位博士的研究，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大型、中型还是小型教会啊？我们是属于大型教会。根据这个博士的研究，大型教会呢的牧者需要是传递意向型的牧者。我们可能就可以问了，周牧师是不是这样的牧者呢？我在神学院最后一年第四年，当时我是拿着教会增长这一个科，所以 Peter Wenner 的原理都读了好多。那毕业后我就加入芙蓉堂，因为刚刚才毕业，对教会增长学的原理很敏感。我当时就看芙蓉堂的发展，我发现芙蓉堂的这一个整个的策略非常符合教会增长，特别是大型教会增长的策略。不是老周卖瓜自卖自夸了哈，真的当做这样的分析的时候，发现的确我们在正确的路上。但是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在正确的路上，我们也要谨慎。你知道吗？传递意向型的牧者，他也有他的弱点。我们千万不要说哇，就是牧者就要是十全十美。我也曾经在讲台上或者义工推习会的时候也提到，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大型的教会，我们要求牧师一个人一脚踢，什么都要牧师做，什么都要牧师参与，他都要 involve 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大型教会你要求一个十全十美的牧者，全世界你只会找到两个，第一个还没有出生，第二个已经回天家了，所以你是找不到。除非那个牧师是24小时不要睡觉，除非这个牧师他没有家庭，他真的是全时间牧养，他也不用休息。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在庆祝宣教110周年，会长曾经在感恩庆典在讲道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周牧师跟我就是会长有比较属于同一类型的牧养模式，就是属于比较有意向型的这一个模式的牧者。会长就说，其实意向型的牧者有他的弱点，我非常认同。那是什么的弱点呢？他就说，有时候因为很有远见，所以呢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一些小细节可能会忽略了。那弟兄姐妹，如果假设真的你发现说我们教会整个的教牧团队在走向一个远向的时候，意向的时候，一些小细节忽略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你不清楚这种教会的模式，可能你就会说这个牧师不好，这个牧师没有顾到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按照富勒神学院的这个博士的研究，当有意向型牧者他有这个弱点的时候，凭信徒领袖就很重要了。牧者有意向型，他在前面领导门冲，一些细节的问题给你看到了，对，也就是只有你会看到，当然可能牧者也会看到，但是既然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要帮忙互补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就是这样，凭信徒牧者团队一起配搭。那我想我们在芙蓉堂这个所谓大型的教会的牧养这个的模式，就回应了分担式牧养，建立动力及有表率的团队。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你千万不要讲以前可能20年前我们只有200个人，那属于中型教会。你不要说以前怎样怎样，现在既然这样，你有没有发现那又回到第一个庆典，刚才圣经中那个庆典，与过去做比较，结果是很消极的反应啊。我们应该想想接下来要怎么成长。所以第一，我邀请大家加入我们教牧的团队，我们需要大家。第二股的动力是成长的动力。我用三个的层面来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如此。当我们说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健康的成长，三股的动力不能忽略。第一，到底我们的会众是否是仰望上帝，我们看重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是仰望上帝。第二，我们有没有委身的冲力呢？假设如果今天教会的侍奉需要你， 可能牧师传道或者教会领袖找到你说某某人，你可以参与这个侍奉吗？请问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很忙的。然后开始很多合理的理由讲，就好像我们侍奉的人是得空到不能再得空，你呢就忙到很忙不能侍奉这样的。到底你的委身冲力有吗？还是当一些侍奉需要的时候，你不需要人来找你，你主动说我可以参与这个服事吗？我想这就是成长的健康的一个动力，委身的冲力。需要问自己，我有这个动力吗？假设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培养。第三，我们是否在祷告上，我们看重，我们呼求神，我们有一个灵修的生活，看重与神建立关系。只要我们的会众达至这三个的动力，我们就有成长的动力了。第三，我们教会需要看重管理。大型教会如果没有管理的话，那将会是很乱了。我们一定要有秩序。你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在哥林多前书14:40，圣经这么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秩序行。目的是什么呢？在另外一处圣经就互补了这段经文，他说原因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教会的本质之一。所以弟兄姐妹，你有看到吗？什么活动都好，什么的事情都好，最后还是回到本质，基础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本质，就是这个原因。那请问我们教会的管理又如何呢？我们真的需要看重。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笑话传出来，是笑某某政党不善于管理。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笑话呢？有一次在国会召开会议的时候，某某政党的某某议员，他就在国会提出申请拨款。他就说，我申请拨款一个数额，因为我要在我的选区造一座桥。那么在这个国会当中，另外一派的听到了就觉得奇怪，因为他认识这一个选区，他就提出说，他说很奇怪哦，你的选区没有河嘞，你哪来造桥啊？哇，这个某某政党的某某议员就说，他说那怕什么，我的选区没有河，我就挖河先，挖了河我再建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呢？我们提出的概念就是好像为了要建桥，落实达到建桥，我们硬硬的去挖一条河来建这个桥。所以管理很重要，没有妥善的管理是浪费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妥善的管理，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建立动力及有表率的团队。因此我在说，这个的团队需要你，我们也欢迎你加入。因此在回应今天这一篇的信息，我有一个行动建议大家可以做，那就是义工退休会第一届跟第二届的义工退休会，你也只能够透过照片来回想过去那个点点滴滴，你要参加肯定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姐妹，第三届义工退休会你肯定还有机会还可以参加。因此我就把它化为是我今天讲到最后的一个呼吁，也是一个行动，希望大家可以配合落实，让你遇见主生命改变的机会。我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来临这个星期六在青年中心，我们8:30会开始这个第三届的义工退休会。也许你会问，关我什么事？可能你还是会问这个问题。那我诚心的邀请你，关你的事，因为你是芙蓉堂这个家的一份子，你是我们家中，可能你是家长，可能你是我们家的哥哥姐姐或者一些的长辈等等，你是家的一份子。第三届义工退休会就是这个家要开家庭会议，关你的事的，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参加。那这个义工退休会呢，我们除了会做一些检讨，今年我们所做的可能可以大家都可以给意见，然后更重要是我们展望明年。你知道我们明年芙蓉堂我们要迈向什么方向吗？这个义工退休会就会告诉弟兄姐妹，明年我们的事工的重点是什么。我想弟兄姐妹，你来参加后你就知道了，明年我要怎么样委身教会，我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知道了。所以当一旦是这样的话，我想弟兄姐妹，你就已经加入我们这个教牧团队了，你就已经委身在这个信仰的团契了，你是神的子民，你已经履行了公民的责任。所以最后我用这一句话来做结束了哈，需要你们的配合啊。好，这是什么话呢？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讲，走参加义工退休会，来跟你旁边的人讲，走参加义工退休会。好的，好了，你邀请人呢、啊、你自己要来了哈，不然等下你旁边的人他来了义工退休会，他就想到说，喂嗨，那天礼拜啊，这个谁啊跟我讲走一起去义工退休会，结果放飞机。然后我想弟兄姐妹，真的邀请你们参加义工退休会，你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当然我们有管理，你需要跟 office 打一个电话，我们的周报有 office 的电话，打来跟 office 通知说我会来参加，做个登记，因为我们要预备膳食，你千万不要给我们 surprise 啊，临时忽然间一百个人来，那个膳食很难预备，所以一个通知那是你的责任，我们很乐意跟你做这样的配搭。所以我希望来临这个星期六义工退休会，可能你现在面对工作还不能做分配，我想好好做分配，做一些的调整，可能也做一些的牺牲，我们一起在来临这个星期六一起在义工退休会见面吧。我们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在花城芙蓉这个地方，更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能够释传福音及天下。谢谢你在芙蓉堂让我们明白我们来参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因此天父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继续来带领我们这班的会众，我们当中可能面对工作上的安排或者在时间上的分配，以致我们在参加来临这个星期六义工退休会我们有一些的困难跟挣扎的时候，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我们将这些的重担这些的恶都交在主的恩手当中，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委身主你的教会，履行一个上帝指明的公民责任，一起在这一个信仰的传契中委身。主你帮助我们，也纪念我们第三届的义工退休会，在主的保守看顾带领下，我们透过廖牧师的分享，我们更明白明年我们的方向身份策略是怎么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